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请看我们冠科两面的或是书本的科判的目次前面。那我们本书宝积经讲记啊，主要导师把它如果从经文的次第上，我们常知道的就是序分嘛，那就是有什么人来跟谁说，当机中有谁。那第二是正中分，就是开始讲叫经，我们宝积经或是五明菩萨会主要的内容。那在正中分里面又分为所谓的正说菩萨道了。正说菩萨道、修行菩萨道主要的核心啊，就导师他为我们揭示啊，或者把我们整理出来，就是主要有三个哦：信愿、慈悲、智慧。那这刚好是可以对应科判或是观科的丙一、丙二、丙三的哈，就是修广大正行，就是信愿发菩提愿。那第二个丙二就是习生的中观，就是跟智慧相应或是修智慧。第三个丙三做教化事业，对治自己的烦恼，也帮助众生对治烦恼，所以这个是跟慈悲心是有关的。所以信愿慈悲还有智慧，或是如果你照这一部经的次第呢，就是信愿智慧慈悲的。当然这三个没有绝对的这种前后的次第，不过要成就佛修菩萨道一定要具备这三个。那第二个主题就是兼说声闻道了。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呢，就在兼说声闻道里面。那我们请看讲义的186，那也可以跟着对照这个观科了，这是目次。那186这一句话导致说这边开始要讲的就是从应机开始，应机开始就是丁一的内容。那物一是比丘应行不应行，应行就是三真上学。所以在讲义的186这一个经文就是又大家舍汝等当自观内摩外持诚，这句话是总说了，就是不是因为感觉上从经文前后来看，前后文脉来看，好像这是接着接下来讲那个真上戒学，可是这个是总说了，就是要修行就是要观自内心，不要想在外面求法。好，我们请看188页，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段文。我这边念一下了哈。如是大家舍，当来比丘如犬逐快，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用犬逐快这个譬喻来说明，如果内心没有舍离五欲，或是只是在事项上坚守或是防范戒律或持戒，可是内心没有舍离五欲，基本上就像如犬逐快。那我们来看经文这边怎么说。云何比丘如犬逐快，譬如有人以快执犬，犬即舍人而亡逐之，就是舍弃丢了那个人，可是他是追逐那个他所丢的那个石头。如是迦舍有沙门婆罗门，不为好色身香味触故，住空闲处，独一等女离众窥闹，身离五欲而心不舍。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身离五欲心不舍，所以那内心的还有这种五欲的贪婪啊。世人有时或贪念好色身香味处，贪心乐着而不观内，不知云何当得离色身香味处，以不知故，有时来入尘意聚落，在人阵中还为好色身香味处五欲所缚，以空闲处持俗戒故，使得升天。又为天上五欲所缚，从天上末亦不得脱于四恶道、第二鬼畜生、阿修罗道。那这个接着呢，在189页这边讲，四名比丘如犬逐快，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说，如果我们没办法降伏内心的烦恼，只是在外表上下功夫或者装腔作势，看人家觉得好像很有持戒持得很好。内心没有烦恼，可是表面上啊，可是那到底是不是我们基于我们自己最清楚嘛？我们可以欺骗所有的人啊，没办法骗过自己啊，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降伏，有没有办法解脱啊？自己最清楚了。 好，所以他就用这个譬喻来说明啊，就没有去除，没有控制，或是随着内心无欲的造作而行的话，那基本上哈，不管在外向上或是持戒多么清净，基本上这个不算是真清净。那什么情况可以不像刚那个譬喻如犬如块呢？这个就请看我们的讲193页。那这边的经文也有提到，又大迦摄，云有比丘，不如犬如块，若有比丘为人所骂而不报骂，打害称毁亦不报毁。那打害称毁亦不报毁，那虽然它应该是简略啦，就是如果就是人家打你，应该也不用用打来回报他啦，意思是这样啦。所以打害称他是没有在经文上显示出来。那这边重点还是要单自观内，求福习心，降服自己的内心，做如是念，骂为谁，受者为谁，打者害者毁者称者亦复为谁，是名比丘不如犬如块。所以这边是用观察内心。那上面我们刚讲的如犬如块呢，是用贪欲来比喻的，那这边是用嗔啊，离嗔恚来比喻，但事实上都是就贪嗔痴，这是烦恼的根本嘛，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要降服乃至去断尽的。好，如果我们可以降服内心啊，他这边内心的思维就是受者好，就被骂的或是骂的人是谁，就是有点是导致这边有提到是有点像在讲义195页，这边他说这种观察有点像禅宗的风格，尤其是看话头的风格。看话头就是观察这个念佛，这念头升起的是谁嘛，就是念佛的是谁啊，或者我未生前是谁，如此观察。那这边所要讲的就是说，不管虽然事项上真的有发生的，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虽然我们跟人家争吵，甚至是跟自己的亲人跟朋友可能争吵完之后事情过了，可是我们的内心还是那种纠结在，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可以平静内心的这种起伏。所以有时候虽然事情过了，过一阵子或过了几年之后，你再想到那件事情如果是伤害你最深的，基本上那些情绪啊，负面的情绪那些不好的情绪都会升起来，不好的心所也会升起来了。所以这边所要讲的是说，虽然好像在世间上，好，就是我们在实际上好像都有遇到这种情况，可是我们所遇到这些情况它并不是真实不变的。那有时候我们会常讲，不要把别人的烦恼或者不要把别人的垃圾当成宝贝，自己把它保存下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要观察它并不是真实的。那就中观的系统，中观学派的说法就是它是无自性，而且它是空的。所以这边所讲的观察这个骂者或是受骂的都是空啊，或是无我不可得了。那以这样子的我空法空的观察的智慧来观察我们内心的烦恼，那这个就是如《金刚经》所说的降伏其心的法门。那如果我们在注脚526，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提到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简单的说呢，就是注脚刮伏二，就526刮伏二的最后一行，就要无住还有离相，要如是而住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所以这边所讲就是要无住，没有实在的住，住就是停留的意思，就是我们就像刚刚讲的，把别人的烦恼当成宝贝自己留着，这就是有点保留的意思。所以要无住，那要离相，种种离种种差别相，那用这样的方法来降伏其心。那当然这个在修行的次第来说，过程来说并不是这么容易，那总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可能一开始我们可以先做到的是心里在骂，口没有说出来，那慢慢的真的做到连心也不起这种骂人的这种意念，这个才是后面也会讲到持戒善清净的持戒，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好，所以如果真的可以啊，降服内心，观自内心，好，这样就是不如犬猪快了。好，那在196页，前面讲的是增上戒学嘛，增上我们讲是强而有力，因为你要修定，所以要持戒清净，依着这样子的戒来修定，所以增上是有强而有力，或是依着要依这样的持戒，进一步的可以修禅定。那在这边是讲增上心学的，那定学跟心学基本上很多时候是互通的，互通的。那在增上心学，它这边是有个譬喻，就如这边经文所说的，加设譬如善条马师，随马龙立，即时能伏，行者亦而随心所向，即时能摄，不令放逸。就像一个条很有方便的条马师，那这个马如果非常的凶恶，或者难调难伏，它可以有办法去引导它。那我们修行，我们修菩萨道，或是不管你修什么摄心的法门啊，不净观啊，这种熟悉观啊，那这些方法或许一开始我们并不是那么熟悉的，所以没办法这么容易的让心稳定，或是安置在某个就是所缘，或是某个对象上面。可是慢慢的久久之的就可以让心调伏，那总是有个过程的，总是有时候如果你在禅修的过程当中思维太多，反而让心更没办法静，有时候你就是一直回到你的所缘上，这个我觉得这是最容易还是最直接的静心的方式。你不要想说，为什么我的烦恼那么多，你一直在想就没办法让心静。所以好像有那个什么牧羊图嘛，找那个牛 牧牛。那另外的就是说有点像是野马，或者你把狗拴在一个地方，因为绳子固定，你把用一绳子把它绑住嘛，绑到一个树头上或是柱子上，它有一定的范围，它所活动范围就是在那里。慢慢的久久之心就它譬喻嘛，它就办法让心安定下来。那这些野马什么，它因为它活动范围越就局限了，所以它也没办法跑到哪里。这个就是一种修行修定的一个方法了。所以有时候在禅修的过程应该不是只是就是你不应该有一个负面的情绪，说怎么没办法修，或是为什么做那么久好像在浪费时间，就千万不要这种想法了。应该就是不管怎样，就是有办法时时刻刻回到所缘上面，那很快的就能让心静下来。那除了所谓的随喜，那数喜也是个方式，一般就说数次数不要超过10次的。好，这是增上心学，增上心学。那我们接着看198页，增上慧学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经文上说到加设譬如咽喉嘛，咽塞病即能断命，如是加设一切见中唯有我见，即使能断于智慧命。譬如有人随所服处而求解脱，如是加设随心所作应当求解。这边所讲的就像我们咽喉阻塞的，可能导师这边比喻的像什么乳额胀，乳额查了一下网络上那个 Google 查一下，应该是比较像急性扁桃，扁桃体发炎，就有点像扁桃炎，就等于说你有这种病的话，好像咽喉很发炎，或是什么他没办法吃东西嘛，那不久人就可能就要死了。那这个小儿 PE 就是我见中最什么诸见当中我见是最严重的。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了，我们上次是讲到199，那我们从这边来看。那在经文下面导师在解释，摄心不放逸就能达到所谓的禅心自在。当然这个一定要有次第性的了。禅心自在就是你的心力够强，心力够有听过有些禅师的描述，心力够强，你要什么时候入定它就入定，你要定中多久 他就多久啊，初定的时间会很准啊之类的，三心自在啊，初定自在啊，入定自在，乃至你住定啊，在定中也是很自在啊。可是就算是禅心自在，这个还是属于定学啊，定学阶段共世间他没办法出世解脱。那佛教导人要在定中修观，那修圣意的观慧而得到解脱，这就是真上慧学。所以借由或是依着禅定而修观，叫真上慧学嘛。那应该说这个叫真上依着禅定而修观嘛，真上慧学。那你不是只有修观而已，不是只有修智慧，而是要修智慧去体证诸法实相而解脱，这个叫真上慧学的内容。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圣意，圣修圣意的观慧是怎样的概念，这个实际上我们之前有提过了。我们直接看注脚532，就是这一页花菩萨，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多次的熏习啊，甚至应该要把它铭记于心啊。瓜福山华语集第一册变法法性论讲记里面有提到，那瓜福一是我们前面在习圣身中观也有提到了，我们直接看瓜福山无分别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人取所取。如果你比方你在禅修嘛，我们在说修安般，你是观呼吸啊，那将心安止在呼吸上，这个是修止。可是你进一步去观察呼吸，它虽然进出一呼一吸嘛，它就是无常嘛，它不是一直进嘛，也不是一直出嘛，所以就观它的无常。那一样你能观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去观的呼吸的进出长短啊，人的这个都是观察的那个范围内的，所以这样就是所取，人取所取，人权所权不可得，这样子观察它还是一种分别。所以这边要注意是，所以我们一般怎样讲的无分别，佛教讲的无分别并不是，当然你得到所谓的无分别法性，无分别智，那种无漏圣智之后，当然你看到的就是诸法的实相，你可以不产生有这种分别。可是你刚开始没有呢，所以就像这边所讲的无分别的观察是一种分别，可是它的不是随顺世俗的分别，它不是跟世间人一样去分这种一样是观呼吸，不是只是观他的人的长短，而是要观他的无常。你之后你就知道它是苦嘛，你没办法控制嘛，所以是苦变化，无常变化，苦就是无我，乃至是空。所以他还这样的观察，虽然还是分别，可是是随顺于圣意，圣意就是诸法的实相，圣意地就是最究竟的真实。那另外一个名词叫第一义嘛，第一义地嘛。所以他这样的观察随顺圣意，那向于圣意的分别，这样的分别是可以破坏我们这种妄分别，破坏分别，破坏这种种妄事的功能。所以修唯识的无分别观，或者无分别观也是一种分别觉者。所以依着这样的无分别的分别，慢慢的达到所谓遣除虚妄分别，证到无分别法性。那经论上有很多譬喻，像用一个小木头，小的木头将那个比较大的木头从柱子里面把它推出来那种意思，或是我们之前在这个其圣真中观在讲这个是用什么以身持身那个譬喻嘛，就像教室有人在讲话，突然就有人说好，我们现在上课不要讲话，所以就以身持身了。所以他是用这样子来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说我们虽然一开始的分别观察，可是这样的观察是可以去除我们的虚妄分别的。所以在本文上导师所说的圣意观慧，这个不见得就是所谓的无漏智的，那还是属于世俗的。就如瓜福一里面的，我们再看一下瓜福一好了。瓜福一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哈，《法华经》讲记啊130，就是在习深深中观这个范围内的。药师分别的光慧有两种，一个是世俗光慧，就像观清于容烂，这个是不净观嘛，或是佛土的一正庄严，随佛念，这个都算是。所以这有分别影像。那第二个生意观，也就是真实观，观一切法无自性空，不生不灭，虽然是分别，而能观一切分别自性不可得。所以这两个是真实观，可是它不是那种后所谓那种体证诸法实相的观察啦。我们在这个习深深中观里面有提到很多啦。随便举一个，如果你看那观科导师的标题啊。导师的标题在悟二的抉择生义里面齁。它有一个己三善巧四段嘛齁。三巧之段里面有一个智慧升起，它是有个次第，观聚净空，分别观升起的时候，你所观的净就是空的。那第二步是自起观喜，甚智慧真实的智慧升起的时候，你所谓的分别观就止息了，就刚我们所念的以身止身啊，以泄出泄的这个意思的。那我们接着来看为198页，在注脚533，我们来看一下导师在成佛之道提到所谓的真善慧学，那为了作为解脱依止而修慧叫真善慧。那这样子的真善慧并不是一般所认知的世间正见而已，而一般我们讲的世间正见就是知善恶、知业报、知前生后世、知凡夫跟圣者嘛，那要出世间的正见。那在成佛之道讲出世间的正见，他这样讲的是什么？四谛跟缘起的，四谛跟缘起，要知道四谛跟缘起。那我们这个后面也有类似的概念，所以真善慧学它是用，如果照这部经的这种次第修学次第来说，它是先用分别观，那这样的分别观察是可以破除我们的我执，破除我们种种的虚妄分别，达到所谓真正的无分别法性，就是诸法实性，诸法实性。那在诸法实性当中它是没有分别嘛，超越种种的差别对待相对的差别，不管是常无常啦，我无我，这些有无有无啦，善不善，善法不善法，这个之前我们都有提过了。好，那这边讲了说怎么有办法观察，那观察的重点是要观，就是我们众生根深蒂固那种自性执啊，我执我见啊，所以导师在经文上面说一切见中唯有我见，这个可以断智慧之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34，那我们看注脚栏199页，注脚栏就是一样是这一个。那在瓜福二般若经讲记，众生呢不知无我，而知为实有我，还有我所。如果我们还有印象，我所导师在其他书讲的就是法嘛，所以我就是人，我所就是法，我所依的像五蕴，还是我所拥有的房子车子，这些都是属于法嘛，所以我所就是用法来代表可以的，就是一个是人一个是法，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知道无我，所以对人产生有个我人我见嘛，对法产生法我见，所以为升起无明造善恶业的，起惑造业，虽然感觉上我们比较讲的这是我们比较在佛教圈子上讲到遇到事情，我们常讲的我们这就是过去造的业，好，感觉上业好像负面比较多了，可是不见得，业就是造作，它可能也有造善，可是问题是我们造善又没办法当成解脱的那种功德，因为我们的善就是含有这种不清净的成分在。所以总的来说，起惑 造业，生死不了嘛。假设我们可以体会这种自性空，提到啊，断除自我的妄执，就可以解脱而入所谓的无余涅槃。这个是照经文上说的。那基本上，所以啊，凡圣的差别在有没有断我执嘛？就对我这种执着或是自性执。那在瓜福山类似的概念，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那像在这个章里面，导师在佛法概论提到，如果你们有印象，流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无明跟爱嘛，无明跟贪爱。可是它分两节，第一节它讲无明跟爱，第二节是讲我见跟识，认识的那个识，它讲就是有取识的。那到底是四个还是两个呢？这边有一些可以看得出来。在瓜福山提到经中又有以萨迦耶见，就是身见，萨迦萨迦亚萨迦亚就是它有其他意思的，不过我们取的就是身见或是有身见，就我见是生死的根本，这两个是一样的，身见或是我见。所以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所以他就在虽然在第二节也讲我见跟识，我说在佛法概论的第二节里面，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去看一下，他讲第一节是讲无明跟爱，他第二节这边就是用我见也是无明的内容。那接着这句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无明即不明嘛，不清楚，无明就是不清楚不知，但不止于无所明。这句话是要讲什么？我们接着看，是有碍于智慧的迷蒙。所以无明是属于知，跟正知相反的，跟正智相反。那从所知的不正说，就是邪见、我见等等的。那见呢，有很多见，就是外道也有所谓的62见，这些见基本上是我见为核心衍生出来的。那我刚念的这个就是无明，它不是止于无所明，是碍于智慧的迷蒙。这个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我应该有做过这个譬喻啦，今天不会开车，基本上它不会碍解脱的啦。因为无明嘛，你不清楚怎么开车，它不会让我们不会，就是它，如果你今天会开车的你本来不会开车，现在会开车的，基本上它你还是没办法解脱，因为它不是无明主要的核心啊。佛教讲的无明，除了不清楚之外，它讲的就是我们不清楚所谓法，它是无自性，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就是自性见啊，还是回到这个自性见。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无明啊。所以无明从语词上就是不清楚，那我们不清楚的内容很多啊，我可能不清楚怎么煮菜啊，我可能不清楚怎么造房子，可是这些都不会成为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本身语词就是不清楚不知，可是这样的不知它不会是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就是我们认为都是实有的，这种自性执才是轮回的根本，就是这边所说的我见啊。好，那我们看回本文啊，就一样顺着199页，上次我们说到这里了，就用那个咽喉阻塞的这种病症来说明种种的见解当中，我见最为根本，它会障碍智慧。那我们接着看人山啊，科判人山这个求解脱从根源入手这边。依上所说生死根源的病本是我见，所以你要解脱烦恼或是解脱这样的生死契苦，都是要从我见来下手嘛。那要对治我见，就是用空位或是无自性这种空的这种道理。那在经文上我们刚所念的那个譬喻，就是有人被绑住了，就要知道这绑的是在哪里。手被绑，你不能从脚去求解脱嘛。那导致这边是用绑在脚上，不能从腰间去求解脱，所以 相对来说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见嘛，我见就是戏服的根本。那所以在人事就进一步说明，那到底什么我见戏服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被无意所戏服了哈，为了名利权利所戏服，好这些等等。所以不管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被什么戏服，那再从这些戏服当中去求解脱。那在前面我们在讲那个第三个了哈，做教化事业里面有个观心空寂，这在讲义的165页开始，165页。如果你看贯科的话，贯科在做教化事业丁二的出世制药制里面，乌二的随意证说里面有个观法性空与观心嘛，所以就是这边所说的求心不可得观心空寂，曰圣意观心无性，这个地方可以再有兴趣可以回去再看一下了。就讲义从165页开始，这边讲的是如果我们看贯科科判的话就知道，第一个它是从先观心无性嘛，观心无性以显性，显那个诸法的实性啊，所以它的修行次第来说，标法性空以观心嘛。那第二个己二呢，就是观心无性以显性。好，那我们回来看回199页的倒数第二行，那这边讲的这一部论讲是我见嘛，那相对于其他的学派的说法是这我见是怎样的概念。像倒数第一行说到唯识学说呢，就是莫那是与我见相异，执阿赖耶识为我了，自内我，所以名为我爱执场，这就是一切众生的根本爱着处。那这个等一下再来看一下注解好了。那我们来看200页。那中观学怎么说？中观学是于一切法起着，就是这个认识的这个事，它是产生认识嘛，所以它对一切法，因为我们有看到，我们有听到，我们很常这么以为所看到所听到就是真实不变，或者就是真实的，就是真相。那因为都含有所谓的自性执这种成分，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说我听到的就是对的，我认为的就是对的，我为小孩做的就是为他好，我们常会有这种想法嘛。实际上为他好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从自我的出发，这种自性执的出发。所以这边所讲就中观学来说，对一切法产生起着，见有自性，所以我们认为的人事物也好，都认为它有独存、恒存不变的这种自体，就是自性，那是我见的根源，就是自性见或自性执。那我见的着处，执着的地方呢，就是自性。这样的说法就像在经上所说，众生爱阿赖耶，乐阿赖耶，喜阿赖耶，是戏服的根本。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所以呢必须随心所着而求解脱，这个上也是经文的说法，就是我们刚所念这个经文的说法。导师这边又举了提婆他在广百论所提到了视为诸有种尽是世所行，就是他所境界是世所认识的对象嘛。渐进无我时，诸有种皆灭。好，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是真上慧学的内容，从我见这概念或是众生执着的根本，戏服的根本，中观怎么说，那唯识学怎么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再看回来这个199页，在注脚538我们来看所谓的阿赖耶识称为我爱执场，我爱执场。在瓜弗一大圣起信论提到了，唯识中对阿赖耶识所取的主要的意思是在我爱执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第七末那世不了阿赖耶识的相似相续，与阿赖耶为执着处，之为自我。简单的说呢，唯识中的阿赖耶识是偏重有漏杂染，偏重受熏持种的种子识。还有业感异所的异所识，所以阿赖耶识有很多功能，这个等一下再来看一个。所以特重我爱执场，这个叫我爱执场。那可能再看一下这个200页的瓜佛二，一样是在我爱执场这个概念上，导师在其他的书有提到了，就是在华语集第一册里面瓜佛二注脚栏200页这个注脚栏，大圣唯识学说到两类很维系的事。以现在的知识来说，就不管是心理学啦，心理学应该也会这么去细分，我们意识之外还有所谓的下意识或潜意识，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心理活动，六识以外还潜在的不容易察觉的这种生系的事。所以唯识学就把分为第七叫末那识。那末那识是很生系的自我执着，一直觉得有自己的存在，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了，基本上从小到大我们基本上不会把别人认为是我了，我们就我们几岁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是怎样的状态，基本上我们都是如此。就算睡觉可能不知道，睡觉起来整天的活动开始，我们一直都有了。如果你没有这种自我的存在，那有什么情况？可能你心理上有些疾病啊，忧郁症啊，可能你那不久可能就厌世了啊。基本上我们就是有才会这种一直存在嘛，这个有取式也是这种概念，有取式。好，那这是属于第七的，就是最深系的自我觉了。那第八叫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依阿赖耶识而存在，依阿赖耶识而显现，就是什么种子，就是有点像仓库啦，种子生现行嘛，现行又回熏成种子一样，所以就是如此，所以叫显现，就是现行。那接着看，从阿赖耶识所有种子的显现包含的是什么器界，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地球，这个是唯识学很特别的地方，一切都是事所现。所以山河大地也是我们众生所共同的业或是种子所显现的，就是，所以这边所讲的所有种子的显现呢，是器界还有一切事，那成为一切法的依柱。那阿赖耶的意思呢，是藏，就像库藏一样，有东西就放进去，就像仓库了，那有需要就向里面拿。那所有一切认识都留下潜能，这个就是现行嘛，你产生认识之后，现行之后又回熏成种子，就它就是一个潜能，种子就是一种潜能。那如果或者说你说它是一种业力也可以的，业力那就藏在这个阿赖耶里面，有缘的时候再显现出来，常路又发现出来，所以常路现行回熏成种子，种子又生现行，成为一切意识一切法的根源，所以这个称为阿赖耶识。那依唯识学说，依是阿赖耶识，这依的依靠这个依，那是业力所感的果报识，还有现起一切的种子是，还有所知一切法的依止处，称为所知依。所以它有三个。那在瓜佛一前面的瓜佛一就有提到所谓的业感异熟，异熟是就是果报是啊，这个是果报是，还有种子是。好，那这就是第七是很常觉得阿赖耶识为我嘛，就我爱执场，就是我爱所放的地方嘛，因为他一直觉得有自我的存在，这个自我存在有它的潜能，又放在阿赖耶识里面，那我们遇到情况又把它拿出来。好，那我们接着来看注脚五四零，注脚五四零就是广百论，广百论这一个， 注脚540，一样在200页这边，瓜福山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也有引到这段文的，实际上导师这边就有解释这段文，就是刚刚所说的，是为诸有种尽是事所行，见尽无我始，诸有种皆灭。那导师的解释呢，是在第一行的后面，瓜福山这个第一行三界流转的种子，就是那原因嘛，是事，就是从唯识学来说就是这个事。那为什么是事？是以境界为所行的境界，那于境执为实有的自信，那此执取事呢，成为生死的根本，就是产生认识，他就把所认识到的对象认为这些都是实有的。那于境呢，假设呢对这个境不产生自信见，就不认为它是实有的，那境的实有性就消失了。那这时候这种人取的执取事呢就消失嘛，因为你这边有点是从唯识的修学次第来说嘛，先以事前进嘛。那后来是怎样，既然境不实，那所观的能观的这个事也不是实在的，到最后就是境是具名，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执取事消失了就可以灭烦恼，就可以得解脱，就是如此，就是这句话了。那这个呢，这个地方有一点稍微的差异，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到，就是在唯识学它是用我爱执场来说明啊，事是一切法的所依嘛，甚至可以生起一切法。那唯中观学它只是说产生认识的时候去执为自信，产生认识，它不会说事是不变的，它也不会说事是一定是杂染，一定是易熟事啊，或是种子事，它只是说你产生认识的时候升起这种自信值。这个我们后面会有看到类似的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以上讲的就是出家比丘因行的三真上学了，三真上学。那在戒学方面讲的就是应该要防护内心，就是防护我们的观察我们内心，而不是向外去追求，或是不是只是向外的止恶，应该是向内让心的欲望也去止息。好，那在定学的时候就是修定的过程嘛，修定的过程就是要像那个善条的马师一样，那看到心怎样的起伏，我心怎样不安定，那随所心的起伏不安定那边下手，那就用方便了。那在观察会是用所谓的分别观察这种智慧，这种随顺于圣意的这种无分别观来观察，这样子才有办法解脱烦恼。那观察的对象就是对这种所谓自信值要去深入观察，我们所认为的固定不变的人法都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了，就是不是它不是固定不变，事实上它一直在变，只是我们没办法了知。那我们以前也有提到，菩萨虽然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就修行到最后并不是真的得到什么，修行到最后真的是去得到种种的分别了，那可是众生不知道，所以要教导众生去修行。好，这是三真上学应该学的。那接着在201页呢，我们请看201页，就是第二个了，己二因离八思，所以应该学一学三真上学，那应该要避免的或是应该要断除了是八种过失，应该不是八种了，我们来看经文就知道。然后这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又大家舍出家之人有恶不净心，何谓为恶？一者读诵入且也等外道经书，二者多续诸好衣钵，又出家人有恶兼福，何谓为恶？一者见福，二者利养福，又出家人有二种法，何谓为恶？一者清净白衣，二者真悟善人，又出家人有二种垢， 何谓为恶？一者忍受烦恼，二者贪出贪欲。又出家人有恶种，有恶语袍，坏诸善根。何谓为恶？一者拜逆正法，二者破戒受人信施。又出家人有恶庸疮，何谓为恶？一者求见他过，二者自负其罪。又出家人有恶烧法，何谓为恶？一者垢心受着法衣，二者受他持戒善人供养。又出家人有恶种病，何谓为恶？一者怀真善慢而不服心，二者坏他发大圣心。好，我们来看刚练的，就像虽然应该是有八类啊，每一类有两法啦齁。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齁。那前面已经讲过了，比丘因行的就是三学嘛齁。那修三学就可以解脱，可是还有八种过失或者八类的二种过失应该要远离的齁。好，第一个是不净心啦齁，就是跟我就跟大家是讲两种，有出家人有两个不清净心齁。那这边讲的是意乐不净，就是它不是外表上齁，不只是外表上的齁。那意乐不净导师的诠释齁，就是那破折号这边诠释，就是内心的动机还有志向不清净。那这意乐不净呢，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应该206页的齁，这边。先看一下206页的553，可是这个注脚呢应该是在207页注脚栏，207页注脚栏瓜福一呢善蛮经讲记里面提到，好，八心受戒本来都可能不犯，但可是呢由于内心的意乐不净，不能从起心动念处努力或是关照了，久而久之烦恼日盛，戒力戒持戒这种防护力就慢慢的薄劣浅，那于是呢不能延迟而犯戒。那大圣是特重意戒，所以这边的意乐不净就是比较讲是意门，心意是那个意，就心理上不清净。所以就大圣我们菩萨戒也会看到类似的，就是比较重视的是不是只是做到才犯，像你内心起烦恼这个也算犯的，为有犯菩萨戒的。所以如对所受的戒能做到不起犯心，才算是境界圆满。好，接着瓜福二在四大圣论讲记里面，清净意乐，清净真上意乐，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名词。那不过得加上一个得字，好像读起来是两件事的。那我们这边主要看的就是清净意乐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诠释的。意乐是以欲圣解为体，所以清净真上意乐了。他先解释真上意乐，这意乐是以欲圣解为体，那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再来。那真上是强而有力的意思，那这个就是对佛法有一种强而有力的信解还有需求。所以欲圣解就是这两件事，欲就是希望嘛，圣解就是深刻的理解，就是信解。所以这边所讲的意乐是以欲圣解为体嘛，所以这边主要诠释的真上意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导师这边划线这个地方，对于佛法有一种强而有力的信解还有需求。那这种意乐呢，只要对佛法有正信正行的人都会有，不过在家行位上有分别心相应，不能清净。家行位就是如果我们从那个，如果诸位还有印象哦，从那个唯识修学五位来说，就是见到位之前就加行位嘛。 那知量位到加行位之后，见到诸法实相就登地嘛，所以在加行位上还有分别心相应，所以它不叫清净。入地就等于说是见到位，见到诸法实相，登菩萨地与无分别心相应，这个叫清净。好，所以在前面我们在201页所讲到意乐不净，就是这个意思的，就意乐，意乐就是什么？与欲圣解为体嘛，意乐就是对佛法有一个信解，还有希求。那因为不清净嘛，这个叫意乐不净。那导师这边也有解释啦，就是他内心的动机还有志向不清净。好，那在这之前呢，在看两种不清净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41哦。201页注脚541，这个541所对应的就是我们这边经文哦。那可是在十住毗婆沙论也有，事实上也有引到啦，有引到类似的概念。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在第三个中瓜佛山，应该上标的山，第三个二藏法里面，两个藏法，第一个是清净白衣，第二个是疏远善人。如果看我们这边的经文的解释是真悟或是真恶善人，是有点不太一样，他这边是远离善人啊，可是我们在本文这个经文上面是真厌哦，厌恶这样的善人，这个是算虽然所引的内容哦，基本上是一致。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了，就是十住毗婆沙论有引到一些哦，这个普明菩萨会的内容哦，可是在诠释上，这个有点像诠释了哈，就或者他所依的底本不一样了哈，所以感觉上就语词上就有点点稍微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好，那我们现在大概53分了，休息10分钟。